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这个，神最后一段对犹大的审判的预言啊，这是最后一段哈，好，那我觉得神好像就是一直在讲了很多为什么神要审判以色列人哈。因为就是我以前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为什么神一直要重复啊？哎，真是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就好像我儿子跟我讲：“妈，我都知道了，你不要再讲了。”我觉得我好像，我并不觉得我自己是那种很爱重复的人啊，但是在不知不觉里面，因为对他们的关心呢，就会一直讲同样的话哈。然后我就跟我儿子说。如果你听我的话做了，我就不会再讲啊。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那个神对以色列也是这样子，就是一直重复啊。但是今天那么最后一段就是说神最后一段的第一段就是神要以色列人看一看他们以前的犯罪的历史啊。因为在那个我们知道以西结在住在巴比伦的时候，他是神不让他随便出去的哈，所以那些长老那时候也有很多长老都被掳嘛哈，那些长老如果要问他问题，都要去他家。那我记得现在长老又来了啊，又来问他，因为他们很关心那个耶路撒冷的状况啊，因为那时候耶路撒冷还没有被巴比伦攻破哈。那他们一直存了一种幻想，就是说他们很快就可以回去，所以他们很关心那边的状况。那每次一关心的话，就来问那个以西结啊，就到他家来问。我们记得前两次他们来过，至少记载的就是前两次来的。那第一次神就带以西结去看圣殿的异象哈，然后完了以后，我相信那个异象可能很就是。因为在异象里头哈，是他的灵回到圣殿，是以西结的灵回到圣殿，看到一切的情形，然后回来以后就跟长老讲这一切哈，那个就是神第一次给长老的回答，就是让他看看那个犹太那个以色列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了，就说你看。你们还在幻想要回去吗 ？OK， 不会了啊。那第二次就是上次不久就被他前两堂课，他们又来问你细节，那神就说，你不要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也不会听他们，就说我不会被他们求问啊，因为他们心中都是怀有偶像 ，OK， 这样。虽然他们表面上在问你，但是他们其实心里面都有自己的偶像，所以我不会回答他们的问题。现在他们又来了，那神也是跟以西结说你不要回答他们，他说他们不需要，我们不需要回答他，因为他们只要看看以色列过去的那个历史，他们就知道答案在哪里了，就是说神这次是就是说他们是那个犹大那个耶路撒冷是不就是不会，就是说一定会被神审判哈，所以他们也不用，就是不要以为他们可以很快回去，这个就是神给他们的答案哈。那以西结就开始就是说，让他们看到以色列是怎么样，就是说他们有他们的那个悖逆犯罪啊，其实那个历史渊源已经很久了哈，那所以他第一个就是带他们看这个，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啊，我们记得就是说，当初雅各带了一家70口，因为饥荒的缘故哈，下埃及哈，那所以然后那个约瑟给他们一块地，就是歌珊地哈，歌珊地。让他们在那边可以不用跟埃及人混在一起，可以保存他们这个民族的，就是那个纯净啊。其实主要是他不希望他们受埃及的那种文化的影响。那在那边住了430年，从70个人一直繁衍到 200多万人啊，那个，所以摩西他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是带领200多人出埃及的哈，那可是他们在这430年里面，他们也逐渐的变成埃及人的奴隶啊，所以他们实在受不了了，就呼求他们祖先的神 ，OK， 呀，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们其实那时候带跟他们的神的关系很远，只是他们实在是受不了埃及人的这个虐待，所以他们还知道他们祖先的有一个祖先的神哈，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就向这个神呼求，神也听了他们的呼求哈，就兴起这个摩西。带他们出埃及，那这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向神呼求，但他们其实在埃及地因为已经很久了，他们其实是受了埃及人的那个各方面的影响很深，虽然他们住在哥珊地没有跟埃及人住在一起，可是他们确实受很埃及的影响很深。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其实很少记载他们在埃及的那种拜偶像的情形，我发现好像只有在《西结》里面有记载，所以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我蛮吃惊的，因为我从来不知道他们在埃及原来拜偶像拜得很厉害，但是神其实那个时候并没有，因为神那时候没颁布律法，对不对？所以对他们并没有很大的苛求， 只是跟他们说，好，现在我兴起一个人带你们出埃及，但是神说，但是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不可以把埃及的偶像带出去。OK， 结果可是以色列人他们还是偷偷摸摸的把这个埃及的偶像带出埃及，所以神其实非常的愤怒，神非常愤怒。其实神那时候，我看这个圣经的记载，其实神那个时候是想不要。就是不要带他们出去 ，OK。可是后来神就转念头 ，OK， 就转一个念头哈，还是把他们全部都带出去。其实我在这里没事，那写到这边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神他常常，他那个当他愤怒的时候，他其实第一次的愤怒常常都是，就是说他第一次愤怒他想做的事情其实都是我们本来应该得的 OK， 真的可是他当神转念的时候，其实是神出于他的怜悯，这是我的体会呀。那其实神他也可以，当然神因为跟亚伯拉罕立约，他不会完全灭绝亚伯拉罕后裔 OK，他其实他可以就是说只是从里面选一部分的人带他们出埃及，他可以这样做，但是出于他的怜悯，他还是把所有的人都带出去了。那其实神这样做是为了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跟时间 OK， 可以悔改哈。好，那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就到了旷野，我们都知道哈，这是民数记记载得很清楚。那旷野，在旷野的时候呢，我们都很记得他神带领他们过了红海，然后又用云柱火柱哈带他们走旷野的路，然后又用了快要一年的时间，把他在西乃山下 OK， 把他们就是给他们让与他们立了这个摩西契约哈。然后向他们颁布律法，然后又建造会幕，然后又设立那个立位的那种祭祀的制度哈，就是神就是为他们预备了一套很完整的一套准则哈，一套诫命，还有一套方法，让他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他们如果犯罪，他们可以献祭哈。那个律法要怎么样过日子，怎么样对神对人，都在律法里面都写得很清楚啊。所以他们，那神的对他们的心意就是希望他们成为神一个祭司的国度， 还有圣洁的国民，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讲的，这句话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可是以色列人他们并不能够体会神的心意啊，那他们其实他们其实是背约，一直在背约啊，他们也没有遵守摩西之约。那神也是很愤怒，我们都知道后来啊，但是我们都在神那时候发生了几次事情啊，没有时间讲，就是神非常的愤怒，本来想把他们就消灭在旷野哈，但是神出于怜悯，还有为他自己名的缘故，他并没有这样说话。可是神却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启示哈，他们这一代的人不能够进迦南地啊。神把他们带出埃及以后，为他们准备了一块很好的地，就是迦南地啊。本来要把他们带进去，可是因为他们惹动神的愤怒，所以神就说他们这一代的人都不能进迦南。Okay， 然后啊，他们都不得安息，他们就是会在旷野一直流浪，一直漂流啊，直到他们这一代人都死在旷野。这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刑罚哈。当然我们知道有两个人最后是进了迦南哈。那这是旷野的第一代啊，倒在旷野死掉哈。那他们在旷野生的第二代呢，就是神也是劝跟旷野第二代人说，你们不要学你们的父亲哈，不要学他们，不要学你的父亲，不要拜他们父亲的偶像哈。他说你们要谨守我的诫命跟安息日哈，这样。那可是呢，他们还是跟他父亲，他们其实第二代跟第一代跟他们父亲差不多哈。那他们也是惹神愤怒的哈，这个。神说他谁也是启示哈，说他有一天会把他们赶到驱散到外邦哈。我看这段的时候我就不太懂，其实后来我才发现说神可能是讲的，就是说他们第二代因为进入了迦南地，可是他们第二代的后代哈，最后他们的后代都不好哈，然后最后神不得已就把他们赶到外邦，就是第三次被掳的时候，就是其实第一次第二就三次被掳啊，他们都被很多人都被神已经赶到外邦，第三次是亡国哈，都知道哈。那所以神就说他要把他们赶到外邦，而且会任凭他们哈去跟从外邦的偶像跟律法哈。那而且可是当这些以色列人经过这个这么严厉的审判以后，他们最后还是会觉悟，就是说他们就认识到说神是真的是守约的神，他说什么他就会做。那他们会认识呀，他们会认识神是真实的。那好，那这个是讲到旷野的时候，那他们进了迦南以后，我们知道后来是约书亚把他们带进迦南的。那他们就开始拜迦南的偶像，他们这种拜偶像这种不晓得是什么心，就是喜好还是怎么样，就是一代传一代的这种恶习哈。啊，他们进迦南以后，他们继续拜偶像，他们拜迦南地的偶像。那后来又不只是迦南地啊，这个他们邻国的偶像，他们全部都拜，然后。他们就，我们都知道，他们就是在高山上了，就在树下啊，什么就设祭坛哈。后来最后居然把偶像都带到圣殿里面了，这个非常严重哈。就是这样哈。所以神就告诉跟以西结说，你就告诉那些长老哈，跟他们讲。说以色列人 你可以从以色列人的犯罪史历史里面去找答案，就说你们不需要来问我，你们自己可以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是我就发现说神每次讲到审判的时候，他就会突然间插进一段话，就是说就是好像就是一段，就是说虽然神审判他们，可是神会复兴他们，在以后会复兴他们，就是这样突然间插入这样的一段话。神常常做，我发现神常常在先知书里，别的先知书我比较不太清楚，可是在以西结这书里面，一讲好像他讲到审判中，突然间又插进一段好像给他们希望的话呀。因为以色列人看了，就是当他们知道他们要这样被神审判的时候，他们可能心里面是非常的 depressed， 很沮丧，他们觉得很没有盼望。可是那神就会突然插入一段话，就是安慰他们，给他们希望呀。我叫那个叫做安慰之言，就是神常常这样子，好像跟上下文毫无关系的这样子呀。那这边就是讲到神就是讲到这个以色列他们会有一段末后的审判，然后这段末后的审判以后呢，会带来末后的复兴啊。那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其实我心里面我觉得这段好难懂，真的懂不懂啊？后来最后呢，就是经过很多的这种一读，要看又看看人家的那种说法哈，讲那种 commentary 呀，我想最后是理解是这样子，就是说神说啊，神就告诉以色列人，就是告诉这些在就是被掳到外邦的以色列人哈，就是像那个以西结在巴比伦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就是说。他说：“我知道你们心里面其实是很想跟，这个外邦人一样，可以随意拜他们的偶像。OK， 这神自己讲的话哈。说你们很想去拜他们那些用石头啊、木头啊所做的偶像，但是神说哈，他说但是你们的心意不会实现，你们所希望的不会实现哈。他说因为我不会放弃你们。OK， 呀，他说神说我会用。”大能的手臂来治理你们哈，然后将你们从列邦中，有一天我会将你们从列邦中带出来，然后聚集到这个外邦人的旷野。这段真的是很难懂，他就是说好像第二次出埃及，他说在这个外邦人的旷野呢，神会用大灾难来审判以色列人，而且会分辨他们。OK， 那这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会分辨他们哪一批是属神的，哪一批是不是属神的。Yeah， 即使对以色列人也是这样。那然后当他们他要聚集他们，最后呢，他会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好像这个牧羊人聚集，他的羊哈，就是说那个牧，我们都知道那个牧人哈，当他们每天把这个羊群，要带他们回那个羊圈的时候，他会让这些羊群哈，一个一个经过他的那个牧羊的那个帐。OK， 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点，好像点名一样哈。那这些羊里面哈。可能有些不是他的 ，OK， 可是他，我们都知道牧，主耶稣这里也讲，我认识我的羊，每一个羊牧，每一只羊那个牧人都认识 ，OK， 所以他让这些羊一个一个经过，他的那个帐哈，他每一个都看 ，OK， 然后属于他的，他就把他就让他过，让他回到羊圈，不属于他的就把他拒绝在这个羊圈之外，这是牧人每天大概都做这样的事情哈，他是说那个有一天神要聚集他们，就像牧人聚集羊群或羊圈一样。他就说，那个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有一天啊，神会让以色列人经过一个很大的灾难。我相信他讲的就是末后的那个大灾难哈，因为啊，末后的大灾难其实主要是为了以色列人哈。那个时候啊，在大灾难里头，神他能够分辨哪一些是他的属他的羊，哪一些不是。那经过这个大灾难以后呢，属于他的羊，他会把他们带回羊圈啊，那就是给以色列啊。最后神会把他们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起来，到以色列地啊，属于他的羊通通回来啊。那而且当他们回来以后呢，很多人都要悔改 ，OK， 然后他们就进到这个正，就是进到所有这个得救的以色列人，通通都要进到新约的应许啊，他们那时候才真正的悔改。然后我们都，如果你看撒迦利亚书，你就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就是痛苦悔改，就是说他们才知道说他们以前所定的那位耶稣啊。原来是他们的救主，他们都不知道，然后所以他们就为他们的罪啊，就是痛哭流涕。如果你去看撒迦利亚书哈，我们读过嘛，丁言带我们读这本书，他那个悔改的那种厉害的程度哈，你都会吓一大跳。这样，这是讲到末后的审判哈。那这个审判之后就带来复兴啊，那。神说以色列人虽然现在是背逆我，还有拜偶像，而且会被掳，但是将来他们一定会归回以色列地，这是末后的复兴，就是神当初赐给他们祖先的地。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就是一直在，后来就一直分散在这个世界各地，特别是在这个70年，那个提多将军把这个，就是又把那个圣殿又烧掉以后，他们就是逃离这个以色列，然后分散在世界各地哈。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意思就是，好像就是一直被分散哈。那可是神说末后的时候，他们通通都要回来，而且他们要真正的悔改。认识这个救恩，还有认识他们的神。好，这是讲到末后的审判与复兴。好，什么是神给他们打一个强心的正量。那可是呢，再次回到现实，就是说神说可是现在以西结你要面对以色列的这个南方，就是犹大，你要再发这个审判的预言，就是说将来会有不息的火，要烧掉那个南方的树林哈。我就想说，南方有什么树林哈？就是都是沙漠很多嘛，对不对哈？其实，据说其实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南方还是蛮有很多树木的哈。那所以这个就是说，他其实这个预言就是说那个巴比伦。未来哈，像野火一样吞灭这个整个犹大。哎呀，那当这个预言也再次肯定这个犹大一定会遭审判。呀，神就是一直要肯定这句话哈，他就是怕以色列人不相信哈。那好，这个。这个是讲到幕后的审判跟复兴，还有刚讲的这个南方的大火，这个南方就是犹大地。OK， 好，那现在我们要讲哈，这个很可怕的事情哈，就是神哈，他怎么样来审判这个犹大 ？OK， 他有一把刀啊。有一把很尖锐、很锋利的刀，这把刀呢，就是巴比伦。OK， 那个发现神哈，每次审判以色列的时候，他常常是借着外邦，特别是他的邻国。那当然，巴比伦不是邻国了。那我们这件事情最明显的就是在四世纪啊，四世纪很明显。神就是每次以色列不顺服的时候，他们又拜偶像了，又忘记神了，神就兴起他们的邻国啊，什么摩亚呀，就是这些很跟他们很靠近的国家哈，来就是说来掠夺他们哈，那个就是啊，他们悔改以后呢，神就兴起一个士师哈，来啊，就是来帮助他们哈，赶走这些异族哈，就是外邦的人哈，然后把他们救出来，然后他们又就是平静了这个几十年，然后他们又开始又堕落哈，这个，然后神他们又呼求神，然后神又兴起一个士师哈，这样子一直循环哈，这大概循环了七八次哈，这样就是每次神都是兴起这些外邦人哈，就是特别是他们邻国哈。来这个管教他们，神就把这些外邦人这些外邦的这些国家哈，变成神审判的这个好像审判的杖，就是管教的杖一样哈。但是现在哈，管教的杖已经不够了哈，神要用一把审判的刀，那杖是木头做的，刀是铁做的，很可怕哈。这是神要借着巴比伦哈来。成为神审判的刀哈，那这把刀呢，只要指向这个圣地哈，就是巴勒斯坦，要指向圣城哈，就是耶路撒冷还有圣殿。那神就告诉以西结说，你要为了这把刀，你要向以色列人传四个信息。那第一个就是跟他们讲说，你要在以色列人。他要那个以西结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弯腰叹息，痛苦的哭泣。为什么呢？因为要告诉他们说，灾祸马上就要来了，以色列地从南到北都要遭到审判，而且这个灾祸的可怕会使人心消化，手脚发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审判的刀，神审判的刀已经拔出来了，从那个鞘里面拔出来了。OK， 呀，他们把那个刀本来都插在一个什么一个，就是一个刀鞘是吧？插在里头哈，现在那个已经亮出来，已经拔出来了。这把，而且不管是就说然后呢，他们把这把刀呢，就是已经插得很，就是磨得很快。OK， 那刀可能杀人杀多了会变得很钝，所以就每次都要重新再磨。磨完以后把它插得亮亮的，这样准备下一次的那个杀戮。那神就说，你要，而且你要在以色列人面前哈。为这个耶路撒冷大声的哀哭啊，这是他就是要以西结表演哈，而且要捶胸叹息，还要拍掌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常常要拍掌，拍掌预言哈，呀，过去神对他的子民是使用管教的杖，但是现在他要使用审判的刀，这把恐怖的刀哈。已经磨快擦亮，他这把刀会攻破耶路撒冷的城门，然后会攻到城里面的每一间房屋。OK， 那人哈，不管你是贵贱，就一律倒在这把刀倒下哈，直到耶和华的愤怒止息。OK。那第三个关于这把刀的信息呢，是说这把刀已经挥向耶路撒冷。那神要以西结表演什么呢？他要他表演在地上画 画一条路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在地上画一条路 OK， 然后呢这条路有一个岔口，然后他要他在这个岔口的地方呢画，再画成画出两条岔路 OK。那这两条岔路呢，有一条是通向这个亚门人的这个那个首都叫拉巴，另外一条呢是通向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神说哈，当这个巴比伦率大军从北到南南下的时候哈，他会来到，他一定会来到这个岔，这条岔路口，然后那么他好一定会为了要选择哪一条路呢，他就会求问他的偶像 OK， 他呀，然后他就会占卜哈，就是那种迷信的那种东西哈，然后呢他然后占卜的结果就是那就指向去耶路撒冷那条路。那这个历史上怎么说呢，就是那个事实上是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在那个588年的时候，那个公元前588年的时候，西底家哈，我们都知道是犹大最后一个王，他是王国之君。西底家我们上次讲到说，这个人就是一个非常软弱，然后他不听主意，很耳朵很软，可是其实他又是一个恶王 OK 呀，然后他这个受了这个埃及还有推罗还有亚门的受到他们的鼓动，决定一起背叛巴比伦 OK， 就是那个就听他们的话，跟那个推罗跟亚门这两个小国跟他们一起背叛巴比伦，他们可能都受不了巴比伦的那个压迫，因为他们要可能要出纳贡，就是称臣纳贡，可能就是要献很多的银子很多的金钱，那个埃及就在后面煽风点火 OK， 那这个事情，那个尼布甲尼撒就是那个巴比伦王，一定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呢，他就从当他知道以后，他就率领大军就从北方南下，然后他是要打三个国家，一个是推罗一个是亚门，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犹大 OK， 他要打这三个国家 OK， 那他。推罗很难的，推罗他要打推罗，巴比伦王知道这个推罗很不容易攻下，我们下次会讲推罗那所以他就想说，那我就先攻打那个这个耶路撒冷，或者是亚门 OK， 这两条路他要选择哪一条呢？那个尼布甲尼撒就真的是用三种那个占卜的方法 OK， 因为他是拜偶像 OK， 他就用三种那个叫占卜是吧，那个方法最后他决定，就是而且很奇妙，就是说三个占卜的方法通通指向耶路撒冷，所以非常的确定他要先攻耶路撒冷。其实很多的这个解经家就说，其实这个事情是神在背后主导 OK， 神要巴比伦先攻耶路撒冷那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就觉得神的审判其实常常都是先从他自己的家开始他总是要先审判自己的子民 OK， 这个在彼得前书第四章讲过，神的审判从神家开始那所以结果后来那个巴比伦果然就先攻耶路撒冷，然后后来就攻亚门，到最后就攻这个推罗他攻推罗没那么简单那我们以后会看到那 所以以西结在这里就是再次强调，耶路撒冷一定会遭受到审判啊。那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还以为耶路撒冷很安全啊，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有一天会被迫离开他们所喜爱的这个城市，而且会被掳到遥远的异国。那以西结他也预言说，这个西底家的这个行恶将近，他就是不能再行恶了，他的日子已经到头了，他遭报的日子也快到了。OK， 他一定会被废啊，就是他其实就被废了，被巴比伦王废掉了，然后被掳啊，掳到巴比伦地。那他曾经治理的这块地哈，这块犹大的地哈，也被巴比伦交给这个以色列，犹大里面的那些穷人管理。他把那些所有的比较有就是贵族啊什么有都有能力人都掳走了，就剩下国中那个剩下一些穷人，然后很多穷人，然后就把让他们这个穷人就是耕种管理地，让这个地还是可以被使用。这个就是基底家的结局。这是第三个信息。第四个信息呢，讲到说这个刀也会朝向亚门。亚门也逃不掉。这边有一段历史，这样就说亚门人知道这个亚门人知道这个巴比伦要先去攻打这个耶路撒冷以后，哇，他们很高兴哈，大喜过望。这个后来耶路撒冷就沦陷了哈。那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有记载，就是说这个亚门人哈，就用这个诡计哈，就啊，对不起，这个耶路撒冷沦陷以后呢，这个巴比伦王他就指派了一个人，很不错的一个人，叫做基大利，他指派他做犹大的省长。这个巴比伦把犹大改成一个省， OK， 然后指派基大利做省长，叫他为他来管理这个犹大。那基大利是谁呢？基大利是沙番的孙子哈。那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沙番是在这个约西亚王的时候，他是在圣殿里面发现那个律法书的。OK， 然后他就后来就念给那个约西亚王听哈。约西亚后来就导致约西亚王的那个改革，宗教改革。那这个沙番有个儿子叫做亚西干哈，那亚西干他曾经这个保护这个耶利米哈免受这个死刑，那所以他也是就是站在这个神的这一边的哈。那亚西干的儿子就是那个基大利哈，基大利他是。那个时候巴比伦把犹大灭亡以后，有一派人他们是主张要反抗巴比伦，可是基大利他不赞成，他觉得他同胞已经死太多了 ，OK， 他主张和平 ，OK， 所以他还劝他们，叫他们不要反抗啊，免得受到更他们反抗一定会被杀嘛，对不对？所以可是呢，这个时候这个亚门人他们确实有一个很邪恶的一个做法，就是说他们就用诡计哈，就那个这个有很多细节，你们可以自己去耶利米书看。用诡计，他们最后把这个基大利谋杀了，杀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基大利他是主张和平的嘛，那如果他这个和平以后呢，那犹大就很安定了，是不是？所以他把他杀掉以后，他想造成一个假象，就是说犹大人不服这个巴比伦王所指派的这个省长的这个统治 ，OK， 他们想反抗 ，OK， 就是他是想造成一种这样的假象，所以这些想反抗的人就把这个主张和平的这个基大利杀了 ，OK， 那这个会有他们会有什么结果呢？他们就希望巴比伦 就会派兵来派兵来平定这些叛乱的人。
Okay.
这是他们的轨迹。
Okay.
这个亚门人啊、这样子的话，巴比伦就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顾这个亚门人。因为亚门人他真的很怕巴比伦，其实他们的轨迹后来是失败的，就他们最后巴比伦还是来打他们，而且神为这个事情也是非常的愤怒。所以说神这把刀也会朝向亚门。这个就有人就说巴比伦其实后来在582年的时候他去攻打亚门，那等一下就是我们到下次再讲。好，那再下一段神又再次讲西结来宣告有关于耶路撒冷的审判的信息。就是我就觉得神真是不厌其烦，我们可能都听得有点烦了，可是他真的不厌其烦，因为他就是要，我们上次讲到说当神审判人的时候，他不要人糊里糊涂的受审判，他要人知道为什么他要受审判。神是做事情就是很清楚的，他不会让你，如果你搞不清楚，其实是可能是你的问题，你根本你不专心，也就是这样。那其实神什么事情他都是交代的很清楚，即使审判你，他也告诉你是为了什么要审判你。所以我们真的，如果我们觉得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问神，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你真的要去问神，他一定很乐意告诉你，因为他最希望你知道。所以神就说，为什么神又再次讲，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审判耶路撒冷呢？因为耶路撒冷有两大罪恶，一个是拜偶像，一个是流人血。神非常不喜欢这个流无辜人的血，这是神非常恨恶的。他说这个血会把这个地都沾染。这个是后来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平常可能不太讲，但是这个是神非常厌恶、很恨恶的一件事情。为了这件事情，神会把人赶离这个神给他们的地，何况又加上拜偶像。那就是耶路撒冷，神就讲，他说其实那个耶路撒冷这个犹大其实几乎全国都犯了这两个罪。 OK，我们大家知道会有一些少数的人不会，但是就是说整体来讲，这个犹大就是犯这两个罪的。 OK， 拜偶像跟流人血。而且在那个利未记跟申命记里都提到，当一个国家举国都整个国家都犯罪的时候，神就会把百姓这个分散到外邦，就会让他的百姓就驱散他们，把他们赶出去，把他们 分散到 外邦。如果你们要读的话，就是读那个利未记26章还有申命记28章。那所以我准备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呀，我们真的要为美国祷告。 OK， 因为当一个国家都犯罪的时候，神会把他百姓分散到外国。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要为美国祷告，就是为我们所居住的国家还有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家中，我们祷告，真的要为他们祷告。如果有看到这个国家有非常违背神的话语的地方，特别是他真的是要为我自己是常我其实我自己是一直我常常几乎每天都为美国祷告，也为加州祷告。我觉得特别是我觉得我们要为这个国家的教育政策祷告。那个美国的这个教育政策主要是每个州所制定的，那我自己看到加州的那个教育政策，他们所那些开的课，我其实是非常担心的。那有一个独裁者，忘了他的名字是谁了，他曾经讲过一句话，这个人是个独裁的，他说 你给我下一代，我就可以统治天下。你知道独裁人都想统治天下，你只要给我把下一代交给我，我就可以统治天下。所以可见我们的下一代真的很重要，特别是我们这边有年轻的父母，他们的孩子还非常非常幼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重要。那或者是我们中间有一些就是做祖父辈的哈，要为你的孙子祷告，因为真的我觉得仇敌要得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思想 ，OK， 所以真的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还有就是为这个国家，特别是那些有权可以制定法律的这些人，特别要为他们祷告。如果他们是就是说如果他们的政策是跟神违背的啊，我们更要为他们祷告。OK， 好，好，这个是想审判的原因哈，那审判的手段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以色列哈长期的犯罪哈，所以神他们在神的眼中，而且不悔改，最要紧是你犯罪又不悔改 ，OK， 就是而且死不悔改 ，OK， 那所以这样的人在神的眼中，其实就像那个就像那个炼就熔炉里面炼过银所剩下的那个残渣，那个金属的残渣 ，OK， 是没有完全是没有价值 ，OK， 那所以这个当这个尼布甲尼撒来攻打第三次来攻打犹大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的犹大人统统退到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觉得耶路撒冷是一个坚固城，它有很坚固的城墙，他们觉得这个城很安全啊。那而且他们以前讲过，这是他们城里面有圣殿哈，又有大卫的宝座 ，OK， 所以他们觉得耶路撒冷是非常安全的。但是神就说，他说他要把耶路撒冷变成一个熔炉 ，OK， 把聚集在那里所有的那个犹大人哈，在神眼中是残渣的，这个熔炉要把他们这些残渣再炼一次。把他们全部融化，所以这个神就用巴比伦来做这个烈火 ，OK， 来烧这个熔炉啊。当然，这个就是说，反正就是一种很不好的结果嘛，我们都知道。那这个审判的，这是神借着巴比伦哈，把这个就是来审判哈。神要审判谁呢？其实当时的这个犹大的每一个社会阶层啊，神他通通都要审判，因为犹大的每一个社会阶层啊，都犯罪哈。那比如说这个王室哈，这个权贵哈，他就用权势敛财哈，然后呢，而且他们为了敛财哈，他们制造了很多这个寡妇 ，OK， 就说很多人就因为这个死掉，然后留下寡妇孤儿这样子。那还有那祭司呢？祭司也非常的不像话，祭司就是违背诫命，他们甚至于还亵渎圣物啊。那他们完全不教导百姓遵守神的律法，他们自己还犯律法，而且他们对于这个犯干安息日的事情，他们也不管 ，OK， 像。对那个社会上那种狠心的罪恶也完全不闻不问，好像没有事情一样。那政府的官吏呢，也是收取贿赂嘛，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这个公正的执法，反正就是一团糟哈。那先知哈，先知本来是神的代言人哈，他们应该为神起来这个斥责这个罪恶哈。可是他们对罪恶却是视若无睹，甚至于还说假预言 ，OK， 那这个社会大众呢，也模仿他们的领袖哈，然后也是就是抢勒索啊、抢劫啊等等啊，欺压穷人啊，就是整个社会就是一片腐败，闻起来都很臭，就是这么一个国家哈，真的是所谓的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政府祷告，让这个事情。如果发生了，就让它 让它不能再发生哈。如果没有发生，就让它不能发生。OK， 要特别是要为那些有权柄的人祷告哈。好，那下面我们是讲到这个，神就是说，本就是神，就是一直不断的重复以色列的犯罪哈。那神就说，他说这个以色列有两个姐妹哈，他们是犯淫乱的姐妹。OK， 就是一个，他就是讲的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撒玛利亚我们知道代表北国啊，有耶路撒冷代表南国。那这两个姐妹呢，他们的淫乱哈，其实起来有自哈，就是说他们很早就开始犯淫乱，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就犯淫乱，这是神说的哈。他们在埃及就开始拜埃及。神讲这边讲的淫乱，主要是讲属灵的淫乱哈，就是说他们就拜埃及的偶像，所以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就已经拜偶像哈。那这个那撒玛利亚后来这个这个以色列王国后来就分裂了嘛哈。那北国的首都就是撒玛利亚，南国首都就是耶路撒冷哈。那这个撒玛利亚其实他们就后来就开始，就是为了要抵制这个叙利亚哈，叙利亚也是常常要欺负以色列的，他们就跟那个亚述结盟。OK， 他们不知道亚述的厉害哈，而且他们还甘心的向亚述这个称臣纳贡哈。他们真的不知道亚述多厉害，亚述是非常那个军事非常的强哈，而且非常的残忍，很残暴的一个民族哈。而且你一旦跟他结盟哈，你永远都脱不掉。对，如果你也想背叛他哈，他马上就来攻打你，然后被他这个掳的哈，这个命运都很惨。OK， 因为他很残暴。我以前读这个亚述怎么样对待他那些被掳人的时候，我都看了以后我都觉得好恐怖，我都吃不下饭。那后来这个他们那个以色列就联合这个亚述，要来抵御这个叙利亚哈。然后后来他们又发现这个亚述很太强。太强暴了，所以他们就想放弃这个亚述，然后跟这个叙利亚跟埃及联合哈。这个就是玩弄外交嘛，可是他们又不依靠神，所以就从中做很多愚蠢的事情。这个亚述王大虐哈，大怒，后来我们都知道，就后来就把这个北国就灭了哈。所以北国是灭于这个亚述人的手哈。那这个耶路这个撒玛利亚就是这个拜非常，他们拜偶像拜得很厉害哈，他们那还有就是耶路撒冷哈，耶路撒冷其实神说他其实跟他姐姐，这个撒玛利亚神说是姐姐哈，这个耶路撒冷是妹妹哈，这个妹妹其实就是走姐姐的老路哈，也是就是，而且比他姐姐更堕落那个。开始与这个亚述结盟，然后他发现这个有一个国家兴起来了，就是巴比伦哈。哇，这个巴比伦比亚述更强，所以他又跑去跟巴比伦又结盟哈。可是他后来发现说，哎呀，这个巴比伦比亚述还要残暴哈，他又想脱离这个巴比伦哈。这个所以最后其实。犹大最后几个王哈，他们都想摆脱这个巴比伦，转然后跟埃及结盟，可是他们都没有成功。OK， 最后呢，就是神把他们就，然后他这个耶路撒冷，他不只是跟他们结盟哈，不依靠神，跟他们政治上结盟，就是叫做政治上的淫乱哈。然后又拜他们的偶像 ，OK， 这叫做属灵上的淫乱。所以，所以最后神就说：“好吧，你这么喜欢你的情人哈，我就把你交给他，交给你的情人 ，OK。 所以最后神是使用这个他的旧情人，就是巴比伦哈，来对付这个耶路撒冷哈。那反正巴比伦对，当巴比伦向这个耶路撒冷出手的时候是，也是非常的强暴的，非常非常的残忍，也有非常的羞辱，就是对他百般的羞辱。最后我们也都知道，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犹大最后是被巴比伦所灭。那么在下面呢，就是讲到，就是说这个神把这个耶路撒冷，刚刚我们说他把耶路撒冷比喻成是一个熔炉嘛，现在神说把那个耶路撒冷其实也是一个煮肉的锅，一个锅子哈，是煮肉的。这个锅子是什么呢？锅子就是耶路撒冷，肉是谁呢？就是这些躲到耶路撒冷去避难的这些犹大人哈。那谁是这个煮锅的炭火呢？就是巴比伦哈。那么当这个，我的理解是这样啊，就是说当这个巴比伦围攻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就好像是神这个让这个火来熬这个锅子里面的肉 ，OK， 但是锅子实在太脏了 ，OK， 因为它成年的这种拜偶像的这种污秽哈，还有就是流人血的这种污秽，通通锅子上就是都长成锈了 ，OK， 所以当这个锅子被熬煮的时候，它所有的锈啊什么脏东西都出来了 ，OK， 最后这个整锅的肉不能吃，只好倒掉 ，OK。这个就是代表说，就是耶路撒冷的百姓要被倒出来哈，然后这个锅子本身也要被，因为很脏嘛，要被放在火上烤 ，OK， 这个锅子被火上烤的时候，那些所有的那些污秽啊就会被融掉 ，OK， 这是神对付耶路撒冷。跟耶路撒冷里面的那些人的那个方法哈，这样就是，所以神不只要把里面的肉倒出来倒掉哈，然后也要把这个锅子，就是耶路撒冷城，放在火上烤，来清除它锅子上所有的污秽哈，这个是这样。那最后，对不起啊，再讲一点时间哈，时间已经到了。最后我们讲到这个以西结的那个。以西结他的太太就死了 ，OK， 这样，那神呢，就是让以西结在梦里面看到他心爱的妻子，以西结很爱他的妻子，梦到他的妻子死掉 ，OK， 那第二天早上，以西结就把这件事情告诉那些以色列人哈，那那天晚上他的妻子就死了 ，OK， 可是神哈，所以做先知真的很不容易，神他不许这个以西结哭或者办丧事哈，或者是脱下什么头巾啊、脱鞋子啊、蒙嘴巴、啊、吃这个吊丧的食物，这个都是这个犹太人他们可能就是吊丧的时候他们一种习俗。神说你只能够暗自悲叹 ，OK， 你不可以出声 ，OK， 这个也是有它的象征的意义，就是说，这象征什么呢？象征就是说。你一个失去国家跟失去圣殿，他这个痛苦是远远大于失去亲人的痛。所以以西结就告诉以色列人，他心爱的妻子的死是一个预兆。预兆什么呢？预兆他们所这个爱惜所夸耀的这个圣殿会被外邦人践踏。他们留在城里的儿女也会倒在刀下。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跟这个基杰一样，只能够叹息 ，OK， 为自己的罪逐渐的消瘦 ，OK， 所以这个所以当这个以西结的妻子这个死了，这个兆头哈，这个果然实现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知道是神的作为哈。而且最后神告诉以西结一件事情，就是说，当这个耶路撒冷城 被攻陷以后哈、啊，会有从那边逃出来的人来跟以西结报信 ，OK， 报信啊。那个时候神就会把他的口松开 ，OK， 以西结不是他不是被神这个像顶让他的舌头顶在上颚吗？他不能随便自己说话，就说只有传神的审判的信息的时候，神才会松开他的口，让他可以说话 ，OK。那现在审判的信息都已经传完了 ，OK。那耶路撒冷，当耶路撒冷这个城哈、啊、被攻陷的时候，就表示说这个预言都已经实现了 ，OK。那个时候以西结就不需要再他的口不需要再被神关起来，所以当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出来，来到巴比伦，他们逃出来到巴比伦大概要快半年的时间了，来报告给这个以西结说耶路撒冷已经被沦陷的那一天，神就会开他的口，让他可以说话。而且从此以后，他的口就被神打开了。好，那今天就是很匆忙的把最后神的那些未尽的话，我们今天又过过一次。那下一次呢，我们请你们回去读这个以西结书25章一直到32章，那其实也是审判的信息啊。那可是是对这个以西结的不是对这个犹大的邻国 ，OK， 他邻近的七个国家对他们的审判 ，OK。所以当这个下一次的结束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讲另外一种信息哈，不再是审判，而是讲到复兴跟神的安慰 ，OK。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只好就停在这里哈，也没时间祷告了，对不起。OK。